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7号，公元2018年6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国良心律师透露，西藏母语倡导者扎西文瑟已经提起上诉；法国藏学家撰文指出，面对中国在西藏的建设，印度不应懈怠；不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包庇中国等人权践踏者，美国宣布退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仅仅因为对外媒发表个人观点，便遭中共以煽动分裂罪判处5年徒刑。近日有中国良心律师前去探望，得知他状态良好，而且已经提起上诉。西藏玉树青年扎西文瑟长期致力推动母语教学，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被控煽动分裂国家。今年1月5号当局对此案开庭审理，指其煽动分裂罪行的证据便是接受外媒采访的一个片段。5月22号中共玉树州中级法院判处扎西文瑟5年有期徒刑。当时扎西文瑟的律师之一梁小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我们认为扎西是无罪的，所以这一判决结果无法接受，他自己本人也会上诉。而6月18号当天，梁小军律师在推特上发文指出，另一位律师令其磊当天上午在玉树市看守所见到扎西文瑟，发现他状态良好，上诉的态度很坚决。梁律师在推文中指，扎西文瑟已经提起上诉，案件将由青海省高级法院审理。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藏学家克劳德·雅碧撰文分析评论近期中共在藏印边界地带建造机场的举动，以及习近平的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口号近年来在西藏被落实的状况。他警告印度不应懈怠，因为中国在随时准备迎对另一场多克朗对峙。亚洲世纪报刊出由法国藏学家克劳德·雅碧所撰写的评论，作者分析了中共在西藏的一系列动作对印度安全所存在的影响。今年6月初，中共当局宣布西藏将建3座新机场，均在海拔3900米以上，将于2019年动工，2021年竣工。中共官媒称3座机场将方便游客，也提升西藏的经济发展。3处地点分别为山南龙子、日喀则的定日以及阿里的普兰。克劳德·雅碧分析指出，龙子机场位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达汪北部，定日机场则位于藏尼樟木边界北部，而普兰机场则位于尼泊尔、西藏与印度三方交界处。普兰与龙子两地都距印度边境非常近。作者指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这3座新机场将是军民两用机场，意味着中国解放军 在需要时可做军用机场使用。在一场有关此机场建设项目的会议上，西藏自治区一把手吴英杰、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林、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以及多位西藏军区官员等参加。会议级别显示了北京对这三座新机场的重视，尤其是多克朗对峙事件才刚刚结束，两国正在重置双边关系之际。习近平所持的西藏治理方针就是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同时确保加强边境地区发展。西藏各级政府早已开始落实这一指示，官方宣传机器也竭尽全力来营造藏人支持这一运动的假象。作者认为，很遗憾的是，这些重要问题却没有引起印度的重视。文章指出，中国高官频频访问在藏印边界所建设的所谓模范村，并正式将这些项目与扶贫边防挂钩。2017年在官媒的一段宣传中，习近平给西藏龙子县藏人回信，勉励广大农牧民扎根边陲，守护好国土。习近平推动边境小康村建设的同时，也要求将边境建设为军民融合的创新示范区。边境村落既是村庄，也是已经融合的军队。克劳德亚毕呼吁印度不应该再次陷入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假想中。新德里应该认识到，北京正在竭力准备以营对双方4000米长的边境线上再出现一场新的多克朗对峙。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驻联代表于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人权理事会长期保护中国在内的人权践踏者，早已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届常会正于日内瓦举行之际，美国宣布退出该理事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昨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退会声明。
We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was once a noble vision for this council.
蓬佩奥说，人权理事会曾经有着高尚的理想，但是如今这个机构无法尽到捍卫人权的义务。更糟糕的是，世界上许多极为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被无视，而世界上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却是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尼基·黑利也指出，人权侵犯问题严重的国家持续被选入人权理事会，而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政权也在继续逃脱制裁。他谴责人权理事会的作为恰恰是在破坏人权事业。美国退会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联合国去保护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但是人权理事会甚至拒绝讨论有关委内瑞拉的人权侵犯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就是理事会成员之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古巴还有中国的例子之上。有许多不自由的国家根本不希望人权理事会具备效能，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古巴等，他们都在试图破坏人权事业。去年尼基·黑利就曾于日内瓦发表讲话指出，人权理事会有责任保障人权， 而其他联合国机构包括安理会同样应该将人权保障工作视为己任。他强调，人权侵犯者不应该被允许进入人权理事会。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后，人权观察在官网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的决定将使其无法再在全球人权捍卫的主要举措上发挥作用。声明提到，虽然人权理事会存在其缺陷，其中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人权侵犯者的持续加入，但是这一理事会在处理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人权侵犯行为时，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退出对中国与其他长期试图破坏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国家来说会产生帮助作用。然而，尼基·黑利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声明，美国将继续在这一徒有虚名的人权理事会之外关注并推动人权。如果人权理事会得到正面变革，那么美国会考虑重新加入。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1871年，侵占伊犁地区的俄国在攻陷塔什干之后逐步逼近西藏高原，英国也从南亚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当时仍受西藏保护的小国如西京与拉达克。显然，西藏高原在中亚大博弈当中沦为英国与俄国稳固彼此在亚洲势力的棋子。然而，除了高原严苛的气候外，持续拒绝与英国接触的西藏也让英国转而将脑筋动到当时宣称对西藏拥有统治权的中国身上。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而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显然，英国对于中国所宣称的辖制权不具信心，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后，英国验证了这点。最后，这名英国特派员并未按照原本的计划经由西藏回到印度，而是由云南、缅甸一带回到印度，这也间接诱发了后来的荣好朋使团青藏事件与充满主权争议问题的拉萨条约的签订。直到1905年，以钦差大臣赵尔丰为首的中国军队向拉萨进攻，在一系列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满清政府正式改变了对西藏的策略。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